我们中国人成了基督徒以后，好像就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啊就不大关心了，不闻不问了啊，好像中国的五千年跟我们所信的上帝啊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当时我就曾经有一个疑问，我说中国人成了基督徒以后他是不是中国人？当然牧师不高兴这个问题，我当时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们的牧师啊，那个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们对中国历史不闻不问，对以色列的历史了如指掌啊，我们就真的都成了亚伯拉罕的祖孙。但是呢，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的理解哈，上帝是全人类的上帝，真的绝不仅仅像旧约犹太人自己所宣称的只是他们的神啊，他从古到今都是全人类全宇宙的神啊。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也不是从西方进口到中国去啊，他本来也是咱们中国人的上帝，就是按照圣经啊，因为圣经说他是万邦啊之神啊，这个道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普遍的，普遍的。那他道成肉身呢，是在以色列啊，是犹太人中间，是从那儿传出来的，救恩呢是从那儿传出来的，这是没错的。但是他自古以来就是全人类的啊，属于全人类的啊，普世之光，普世之光。所以我就带着这个，带着这么一个疑问，我开始去思想，去研究，去查圣经啊，我就发现其实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当中也有很多上帝的光照啊，就是我们叫做普遍启示，叫做一般启示，都有的，都有的。你就像花啊鸟啊，这个大海蓝天呐、啊、白云呐、啊、我们都能看到神的创造的作为。就像罗马书所说的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意思就是在所造之物里头就隐藏着上帝的启示之光，就是普遍启示了。普遍启示，一滴水啊能映出太阳的光来。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我看中国历史文化五千年，怎么可能没有上帝一点影子呢？怎么可能呢？啊，所以我不相信的。我这个不相信是按照圣经，我们神学院所学的，我读的是改革宗神学院。神学院对上帝的定义，那就是上帝是普遍的，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无限的，啊，上帝是万有的创造者，上帝是全人类的主，啊，这个主宰。所以根据这个认识，那么中国一定有。所以我就开始查，那么查的结果当然大家知道，在我弟兄姐妹们，我写了两本书，一本书就是神州忏悔录，讲着五千年我们中国历史文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啊，还有一本书是老子与圣经，是专门解读老子道德经里边的一些亮光，一些亮光。当然这个老子与圣经引起了一些刚出来的时候引起了一些这个批评啊，一些神学家，主要是神学家啊，他们认为不应该把这个道德经跟圣经比较，因为我们这些基督徒觉得你这么一比他就受不了。所以外边就有人传说老子这个袁世凌在研究道教呢啊，这袁世凌想把道教跟基督教混一块啊，有什么传说都有了。袁世凌说老子是先知甚至有人说袁世凌说老子就是耶稣啊，就是救主啊。说其实我这都不是我的意思啊，这个我只是发现这个道德经里边有很多的东西啊，这个是相通的。我不是说相同啊，这两个词不一样，相通就是有一些相通的东西，就是万物都是相通的，有一些相通的东西。所以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啊，我读到那个保罗的话，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大家都会背的那九个果子哈，仁爱、喜乐、和平等等，说这样的事呢没有律法禁止， 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了老子道德经的一句话，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啊。我想起这个话了，我一下子就那一次就好像一下子就提醒我这些相通的东西。因为老子的意思就是说，有至高道德的人，表面上看起来他不用守道德律法，因为他里面有那个下德不失德，就是那个道德很低下的人拼命的守道德律法，为什么呢？是因为他里边没有道德啊。我就想起这个，我们圣灵充满的人，圣灵内住了以后，我们里边有了神的光，我们就站在律法之上，对不对？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甚至比律法还好啊。你看旧约的十诫讲什么？不许杀人，不许奸淫，不许偷窃，不许说谎，不许什么什么什么。哎，但是我们新约里边，耶稣给我们带来的是舍己的爱，舍己的爱把这些都完成了，都超过了，啊，都超过了，十字架把这些都完成了，啊，所以我就想起这个，从那开始我就开始研究，啊，研究之后，我发现这个道德经里边有很多很多。这个跟圣经的教导相通的，不是相同啊，不能相同。这个老子对道是模模糊糊的哈，他不是像我们读圣经那么清楚，他是模模糊糊，他是恍恍惚惚啊，我实在不知道叫什么，把它叫做道啊。老子是个非常谦卑的人啊，他说我实在是不懂，但是他有一种光亮，他抓不住，模模糊糊他提出来啊，他讲道是创造者，万有之母。万物之根啊，他说什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啊，什么道生于无，什么道生万有，万有生于无，等等等等。我这些东西呢，我们原来读的时候，读哲学的时候都觉得不理解，但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读了圣经，我再去读这个道德经，我就突然就明白了很多这些东西啊。他讲道他是启示者，道是拯救者，道什么什么什么，讲了很多，特别是讲到那个圣人，他那个道德经大家都知道一共才5000个字啊，81章，很短很短。这历史上传说呀，就是个老子这个人骑着一头牛往西走，出关的时候，那个把关的人叫关羽，就跟他说听说你是个得道之人，能不能把你所得之道留下啊，让我来研究，不然的话他不放他出去嘛。结果他就听了3天，把这5000个字写出来就走了，往西去了，不知道去哪儿了啊。台湾有个叫南怀瑾的，台湾有一个学者叫南怀瑾，他就猜测说老子有可能是去了以色列啊，去东方的博士去迎接耶稣去降生了。但是那是差500年呢，那差太多，他不能走500年，这是个传说了。反正这个我读这个道德经这5000多个字，我以前读不懂，但是有了上帝的启示之光之后呢，再读起来，我这有水啊，谢谢。读了这个圣经，用圣经的光照去光照它，就好像我原来看见花、看见草、看见蓝天白云，我也看不见神的作为嘛，对不对？这个大自然，纯粹大自然嘛，我原来认为是偶然瞎碰出来的进化论啊。但是我自从我认识了主之后，有了圣经的光，我再看花、看鸟、看树木、看什么。我都看到背后神的答案，神的答案。同样我刚读中国文化，讲中国文化原来没有神的光，那就是漆黑一团，乱七八糟，但是有了神的光一照，就能看出里边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对不对？你不能说中国文化全是不好的，谁敢这么说？那好的就是来自神的，真的有很多好东西啊。这个我们不能把耶稣传到中国之后就把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全枪毙了，然后中国文化全埋葬了，那是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我就开始查道德经是个引子，我发现他讲这个圣人，这81章里边呢哈，有一半的章讲到一个圣人，这个圣人是谁谁都不知道啊，这个圣人他只是用这个名字叫圣人，圣人如何如何，道如何如何，圣人如何如何如何，好像这个道是在天上，圣人来到人间啊，道是虚无缥缈，把握不住。可是这个圣人呢，能行出来，活出来，很多很奇妙的。我跟大家讲，你们看了会很吃惊的，啊，他说圣人什么后其身而身存，怎么怎么的，是吧？意思就是说他死了之后他还活着，讲了很多。他说他是万王之王，他讲这些话他都有，啊， 啊，他这个他说是这个，就是他很谦卑很柔弱啊，怎么怎么讲这些好多好多。所以自古以来研究道德经的人，从来没有人研究过这个圣人。为什么？因为这个圣人只是个虚构的。但是我们认识了耶稣以后，我一看非常吃惊。其实后来我才发现，不仅是我，林语堂，你知道林语堂，林语堂他在写那个信仰之旅最后一章写到这个，他就说，他说老子跟耶稣，就是老子道德经里边讲的这个圣人，他就提到了这个有很多的关联之处，他看出来了，看出来了，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啊。我只是从这儿开始研究，其实我研究这个书啊，这个比较这个东西，我很清楚这个老子所讲的这都是模模糊糊的，但是呢他确实不是他自己瞎编出来的，他也没念过书啊，老子啊，他没有念过书，他都是自己那个时候人很安静就体悟出来的这些东西，那个不能把他跟圣经相提并论，但是呢确实有很多的启示的光照在里头，普遍的启示在里头。对，另外这个道家跟道教是很大不同啊，你们一定，台湾的博洋写过一本书，里边有一句话，他说道家跟道教的不同等于狗和热狗的不同，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个道教都知道大家练什么长生不老丹，什么防宫术，就那些玩意儿啊，那个道家是很正派的一个哲学，而道家里边那个老子又跟其他都不同，老子跟庄子很不同，你们知道研究过的知道，老子跟庄子完全差别很大的啊，再往后边那个道家就更不同了啊，所以这个老子是个独特的，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当然从这个老子的研究，我后来就引申到对整个这个中国5000年文明的一个考察，后来就写了那个《神州忏悔录》，后来写了这个编成电影叫《神州》啊，这次应该也带来了《神州》，这个当时影响挺大的，传到中国大陆去，对很多知识分子影响很大。这个整个来说呢，其实就是讲，我就是发现哈，在孔子以前。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在那个时候，就尧舜禹文武周公，那个时候中国是敬天的，中国的那个主流是敬畏上天的啊。尧舜禹为什么叫什么叫禅让是吧？啊，禅让是禅让，我都到现在我弄不通这个念什么。然后，其实他们那个。不是因为他们道德品行多高尚啊，不把这个地位传给儿子，传给一个更有本事的人。其实孟子跟那个谁谈天的时候讲过这个话嘛，那个是谁呀？问孟子说啊，有这回事吗？尧把天下让给舜，舜把天下让给禹，孟子说没这回事，所以。他没有权利把天下随便让给谁谁谁的，不是他让的，是上天给的。你看孟子讲得很清楚，是上天把天下给舜，不是尧把天下给舜啊，这个是很清楚的。说那个时候中国人是很敬天的，非常敬天。说孔子后来讲也很多呀，我们知道那个孔子讲祸罪于天无所导也，你得罪了上天，你要向谁祷告？孔子生病的时候，他学生问他说：“你祷告了吗？”孔子说：“求之祷久也，就是我恐求祷告已经很久了。”你看孔子也是祷告的，孔子还说：“朝闻道，夕死可以。”我早晨听到真道，晚上死了也值得。你看多好。所以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墓道友啊。那个。很多这样的话呀，孔子讲了很多，未知生焉知死，那这是多好的话呀，你连活着都弄不明白，你要想研究死吗？就是死啊比活着奥妙更多，对不对啊？讲了很多这样这一类的话，说天何言哉，什么四季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他都是讲这个天是有意志的，他虽然不说话啊。说他的学生们后来说嘛，说我们老师的那个什么哈，那个讲学问我们是听得见的，但是我们老师的 关于天道我们是听不见的。这孔子啊，其实他身上有很多关于天道的东西。所以这个最近那个中国大陆拍个电影叫《孔子》，我看了以后我气死我了啊，硬看不下去，整个把孔子写成一个诸葛亮，总孔子就 还会武功呢 啊，孔子就跟那个什么王比赛齐宣王啊，什么什么什么王，反正比赛射箭，射的比那个还好啊。瞎编呢，那个孔子那个大道根本就没有说，孔子那个最崇高的那个敬虔根本就没有一点都没写出来。难怪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在网上，我也说，我说今天中国人这么败坏堕落，没资格写孔子，也写不出孔子了，对不对？那是不可能的，谁能理解孔子？那个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说，你就这句话，你知道多伟大一句话，对不对？结果你在电影里用在哪儿了？我跟你讲啊，有个男子，男子是个美女，但是是一个很坏的女人啊，倒是勾引男人。啊，结果他去勾引孔子，用了特别肉麻那个那个妩媚的那种去勾引孔子，孔子是坐怀不乱。这个时候孔子说了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你不把人气死了，看这个啊，那个你说现在中国人真的只能。现在中国呀，只能拍出什么满城黄金甲这一类的，就这些打打杀杀、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要想拍出一个圣人来，难死了。因为中国没圣人嘛，你怎么拍圣人？他理解不了圣人啊。所以我就觉得孔子也是，那再往早，你看《尚书》，我们中国有四书五经啊，四书我们不谈，它是后来的，五经啊里边充满了上帝对上帝的敬畏。你看那个尚书，尚书里面都是讲上帝上帝上帝上帝。那个诗经，孔子说嘛，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这个一句话来概括，这个诗经里面就是人心无邪呀，纯洁。那看诗经里面都是祷告词，上天哪如何如何，上天哪如何如何，全是祷告词。有凶恶的他们就说，上天哪，你为什么不来惩罚。有那个伟大的，什么就是上天呐，你要为他高兴，那都是这种祷告。说中国古人，你们注意啊，很少用神这个字，他用天、用道、用上帝，他很少用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字用乱了，有东方神、西方神、南方神，啊，多神嘛，变成了多神。所以现在圣经啊，有的翻译就反对用神这个字，叫上帝版跟神版，有两个版本。其实那个我们现在讲神就是一神了，我们都是一神，但是还是有多神论的嫌疑。所以孔子说一句话嘛，子不语怪力乱神，你知道这句话吗？他不讲神的，但他讲道，他讲天，他讲上帝啊，在五经里边这三个字用的最多，道天上帝啊，上帝神这个字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是个贬义词，就是群神乱舞啊，什么敬鬼神而远之，这是孔子讲的。因为这个神不是独一的，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独一的真实啊。所以我们到后来看到春秋战国以后啊，春秋以后，特别是战国以后，这个中国就完全失去了我们原来祖先那个大道。大道即隐，天下为家，各司其司，各子其子啊！这是孔子的哀叹，哀叹。这个时候就天下大乱啊！一个周朝一下子分裂成几百个国小国家，然后互相杀来杀去，杀了250年。你能想象一个国家内战250年？然后最后打出一个秦始皇了啊！秦始皇啊，那个时候秦始皇就篡夺了上帝的荣耀，他自己就自称皇帝。这个帝字原来人间是不能用的，你们知道吗？啊，更不用再加个皇了，三皇五帝那是指祖先。他自己他就想这个名字，他想了，他说我就叫皇帝，而且叫始皇帝，始皇嘛，他准备他二代三代一直继承下去啊。结果他也以龙自居，从那个时候就开始龙这个东西就在中国 你知道，我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啊，这个神真是奇妙。这个圣经里边讲龙是撒旦，是魔鬼。咱们中国古人，龙也是个邪恶的象征。古人啊，我说的不是现在，现在我们说龙的传人啊，什么什么，都不是。你看尚书，尚书，那尚书里边讲龙都是坏的。看易经，你知道周易吗？周易里面飞龙在天，意见大人啊，但是如果飞龙这个入了地，血流成河呀，啊，撒旦在天上是什么？天使长，对不对？来到人间是什么？叫撒旦，这叫撒旦。你看这好奇妙，那易经里边有很多话很奇妙的，周易里面什么七日来复天行也，什么意思？他那个时候就知道七天是一个循环，上天就这样。你看圣经里面来讲啊，上帝六天创造了世界，然后第七天休息了，对不对？这个七天是从圣经来的。可是我们的周易很早很早了，他都说七日来复天行也啊，好多很奇妙的东西，还有很多我不能跟大家一一讲啊。比方说这个中国传说女娲造人，对不对？女娲用地上的泥啊捏了小人，然后呼一口气都活了。你看这个造法跟创世纪二章七节的造法是一样的，用泥土造人，然后一口气都变成有灵的活人，对吧？但是只是那个创造者不对，创造者中国安到夏娃身上去了，但是创造的材料是泥土，创造的步骤都一样啊。那个夏娃其实中国人把夏娃当作是人类的祖先，因为我们确实啊，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夏娃生的嘛。女娲就是夏娃了，你知道，女娲就是夏娃啊。这个我们中国人讲成女娲补天啊，其实那就是指大洪水了。大洪水的时候，那个天上的水哗下来，地上的水冒起来。这个后来挪亚方舟以后，不是上帝用彩虹立约吗？啊，这个从此不发这么大洪水了。那中国的传说呢，就是女娲把五色彩石炼成胶糊，浆糊状飞到天上去，你飞天嘛，飞到天上去以后，把那个天上裂的那个缝给补上了，你说是不是个彩虹啊？用五色，中国人讲五色了，西方人讲七色，中国人是五色。西方人早上一话到了七音，中国人是五音啊，说五音不全是这意思。因为中国都比西方少两个东西，所以中国那个乐曲啊，不能像西方交响乐这么恢宏，这么气势。为什么？它就五个音，这都是小调，全是小调性。那个色，五色也是，其实就是七色。把那个天上裂的缝补上了，从此再也不发这么大的水了。那么，这好多传说都特别像。这个有很多事情啊，这个你如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会发现人类的文明竟是相通的。那个时候也没有交流啊，对吧？也没有电脑，什么大什么都没有，根本没有来往。可是呢，为什么圣经创世纪啊前十一章，凡是讲到全人类共同历史的那些，中国历史上都有记载。创世纪前十一章就是讲巴别塔之前嘛，人类还没有被分散的之前啊，中国历史上文件，因为中国文明是最古老的文明，好多的记载都有，包括这个挪亚方舟的这些事情啊，还有伊甸园里边的两棵树，中国也有记载，一棵生命树，一棵知识树。中国的山海经里边讲是两棵树，一棵树叫不死树，吃了就不死，还有一棵树叫做圣树，神圣的圣，说吃了以后令人有睿智也，就是你要吃了以后就有智慧聪明啊。对对，还有四条河啊，中国山海经里面记载正好四条河啊，但中国人不叫河，叫水，什么什么什么黑什么黑水什么水啊。他说这四水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边很多宝物啊，好多宝，那个是伊甸园里边的四条河不是也的吗？珍珠玛瑙什么都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好多很惊奇。我在考察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只有一个可能，什么可能啊？就是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代，对吧？按照圣经记载，我们都是挪亚。有人考察中国人是闪的后代，是挪亚的大儿子闪的后代。如果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代的话，那就很简单了。那我们的祖先之所以把这些事情都写在我们的古书上，那因为他们是听他们的祖先传下来， 对不对？哦，我听我奶奶讲什么故事，我奶奶听她奶奶讲的什么故事，这样口头历史传下来，传到中国有了文字就可以写下来，当然模模糊糊已经不太准了。呵呵，你看本来上帝造的人他弄成女娲造人了，弄得不准了，本来上帝用彩虹立约他说是女娲补天，但是那个影子很像，比方说屈原，到了屈原的时候已经是战国时代了，就孔子的以后了，那个时候屈原写天问，大家都知道了哈，其中有一问就是啊，就是他就问到说这个是谁让亚当啊这个掌管万物，女娲的身体是怎么造出来的，那女娲就夏娃嘛，是吧？哎，他问这两个问题啊，你知道就登立为帝，是他的意思，登他那个时候不叫亚当，叫安登，安登女娲，这就是亚当夏娃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英文或者是法文，最好希伯来文，希伯来原文那个亚当叫什么名字？叫安登，安登跟安登不更像吗？说古人翻译的比现代人翻译的更准。我后来我们发现这个亚当这个翻译啊，后来我一查知道是广东人翻的。你们有没有广东人啊？你们说安登怎么说呀？安登，你说安登的亚登，亚当就是亚当。其实那个时候那个屈原就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很明显那个时候这个民间传说有这个两个名字，而且传说亚当是掌管，那个时候是掌管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对吧？都让他掌管的，但是他不知道是谁让他掌管的，女娲的身体怎么造出来的呢？上帝用他的一根肋骨造的，这个是，所以那个时候民间有传说但是不清楚，这个是屈原就问这个问题，他就问这个问题，还有很多事情啊，所以我今天不能展开跟大家讲，好多好多这些事情都很奇妙啊，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我们是挪亚的后代，圣经的记载是对的，包括大洪水啊这些，我们中国古书都有记载的，都全部有记载啊，所以按照这个呢，我们真的是看得见上帝在我们的祖先当中有他的作为啊，有他的手啊，有它的亮光了，但是从刚才讲的，从秦始皇以后就完了，从秦朝开始，中国这个皇上就篡夺了上帝的权威，那个荣耀，啊，他们叫真龙天子，啊，天子是什么意思啊？你说上天之子啊，天在中国古代不代表上帝吗？啊，他自称是天子，而且把这个龙都放在前面，真龙天子，你说打仗多可恶！啊，很可恶的啊！这个龙是我刚才提到了，龙不是个好东西，在中国古代啊，这个在司马迁的手下也不是好东西。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都写了这些东西。你们知道一个故事叫褒姒一笑倾国，褒姒啊一笑倾国呀，褒姒就是那个把天那个字叫褒姒了，一个女字一个所以的乙啊。那个她是个美女嘛，她是个美女，她就是那个周幽王，把她给弄去啊，她就是不笑，周幽王为了逗她笑，就用尽了办法没有，最后她到了烽火台，你们知道烽火台是有外敌入侵的时候，你点上这个烽火冒烟，然后周围的那些诸侯啊，就像现在的各邦各州一样，哇，都派救兵来。结果周幽王想尽了点子他不笑，最后就用这个点子把他的烽火点着了，一点着以后那个褒姒就笑了，他笑了以后，但是那些增援的诸侯的军队都赶来了呀，赶来了以后褒姒一看坐住了，他们就笑了，然后呢从此以后周幽王就老点烽火，结果点了之后就真的外寇打来的时候再点烽火没人来了，周幽王被杀，褒姒也被杀，都死在那个山上。嗯，你知道这个褒姒就是个龙的化身，这个司马迁记载很清楚，他说是周幽王的上一代的时候有两条天龙进入朝廷，然后呢怎么赶都赶不走， 啊，最后有一个宫女啊，就是跟被这个龙的那个唾液，龙吐在地板上的唾液给干在身上了，然后她就怀了胎，这个小孩子生出来就叫褒姒，啊，奇美无比，这么一个，他是龙的后代。但司马迁是个很严肃的历史学家，但他把这个传说写进去了，是这个龙在他手下是很邪恶的，啊，非常邪恶的，啊，还有古代还有好多关于龙的记载，全是邪恶的。龙从什么时候开始不邪恶呢？就从秦始皇以后，到了汉朝，刘邦也自称是龙的，他是龙的后代，啊，他说那个什么嘛，他说他是一条龙，跟他母亲，他母亲正在睡午觉的时候，梦见一条龙附在他身上，他就怀了刘邦。你看这，啊，都是这个传说，啊，后来慢慢的，这个真龙天子就叫圣寇了，啊，这个皇帝真的像龙一样，那个皇中国的皇帝，你知道有好有坏，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坏的，啊，真正好皇帝就几个，你知道汉朝有文景之治，啊，汉文帝、汉景、景帝，啊，然后那个唐朝有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吧？啊，就是这个，就这么几个好的。康熙到了清朝有康乾之治，康熙、乾隆啊，算是好的朝代。我查了查中国历史上，啊，这个后2500年，我们5000年可以分成两半，就从春秋战国那时候开始，前2500年是敬天的，后2500年是不敬天的，啊，皇帝就代替了上帝。这后2500年很惨，好惨啊！那个我查了查哈，这个和平的年代，就是不打仗的年代，大概只占1/10，在中国历史上啊，就是有1/9都是在战乱当中。这后2500年，这个在不打仗的年代里啊，在不打仗的年代里，所谓的中兴，所谓最富强，那时代更少，不占不到1/3，就是唐，就是汉朝文景啊，这个唐朝的贞观，后面还有个光武中兴啊，大概就这么短短的日子，都是几十年就过去了。所以说实话，我们现在最近这20年是中国最好的时候啊，这个中国历史上这2500年呢，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当然你不能跟唐朝比啊，跟那时候盛唐，那全世界是最强的。他妈，不过那时候世界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啊。那个现在是最好的时候，第一和平啊，第二发展，这个都是很好的时候。但是看历史经验教训，超不过几十年。一般来说，每个朝代的开国的时候的第一代打天下嘛，啊。都是这个来不及建设，从第二代、第三代都开始建设这个国家，都不错，但是从第四代、第五代开始出乱了，开始腐败，这个没有一次不是这样。你看文景之治，那是正好是刘邦是第一代，刘邦第一代打天下，他没有他的天下并不好，因为他要打嘛，要杀嘛，要清君侧嘛，要把他跟他一块儿。战斗的那些战友全杀掉了，毛泽东也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啊，这个没有一个例外的，都一样，因为你跟他一块长大的，跟他一块打大的，他根本不把你当成神来敬拜的，你们知道吗？一块出生入死的，不把你当神的，但是他做了皇帝，一定要像神一样，就清君侧，就把身边的都清掉，像彭德怀啊，像这些一个一个都是这样下去，啊，彭德怀从来不买毛主席账的。那不行，但是第二代、第三代就开始了。像文景之治是第二代、第三代，然后唐朝啊，那个李渊打天下，他并没有建设好，但是到了他的李世民，他的次子哈，小儿子李世民，那个第二代这才开始复兴，都是这样啊。这康熙的其实也是第二代。开始复兴。那我们中国的第二代是谁呀？现在啊，是邓小平嘛，是吧？邓小平开始复兴，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这个，但是这个这是个循环了。 中国要打破这个循环，其实也其实毛主席啊，毛泽东早就看到这一点了，怎么打破这个循环，他都看到。他跟那个前清的举人谈话的时候，他谈到过这些事情啊。那个，所以我就看到中国历史没有了对上天的敬畏，落在人的手中以后，就是一个自残自孽，这个自我循环，走不出这个死胡同，一直这样。一直到后来西方人呢，其实给我们传福音，你知道给我们来传福音最早就是这个唐朝就来了，下面有人考察汉代就有，但我们现在记载最多的就是唐朝那个景教嘛，是吧？景教在中国很兴旺的，当时有一个景教流传中国碑，在开封出土的啊。那记得景教其实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现在说起来有点异端，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是把福音、把耶稣传到这边来了，啊，把十字架这些标志都带过来了，啊，带到中国来了。那个到后来，我们知道，元朝叫什么可温教，啊，其实也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也传进来了。然后到了明末清初，那个利玛窦他们就来了，那个时候是天主教了。利玛窦，南若望、汤怀仁，南怀仁、汤若望，啊，这些人，他们那个时候跟清朝一些人关系，跟明末的时候是谁了？你们知道那个徐光启啊，大学士，相当于现在的总理，他信了主，啊，那个到了清初就是康熙。康熙其实也信了，不过他没受洗，我知道他没受洗，啊，那个汤若望跟他是好朋友，就是给他教给他很多东西，把西方的什么东西都带了。那时候传教士带到中国来的都是西方最先进的科技，什么几何学原理啊，都是他们翻译过来的。然后西方能造什么，我们就能造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技术也不那么高嘛，哈，他们造多大的口径的大炮。传教士就教给我们怎么造多大的，都可以造了，啊，同时他们也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翻译成英文，那个剑桥、牛津那边的那些课本都是最早是传教士翻译过去，把中国东西介绍过去，那个时候开始传，但是后来到了雍正年间，就把这些传教士全赶跑了，啊，全赶跑了。雍正的一个理论就是说，哦，我的国民全信了你们的教，那将来你们的军队一过来，我的国民都投靠你们了，那还了得啊。他就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嘛，他就是雍正那个时候就这么认为的啊，所以他就把传教士全赶走。当然在这之前有那个有一些争论，就是康熙的时候就有一些争论，这个怪天主教，天主教教皇真是有时候坏大事啊。他当时就跟雍正跟这个康熙多好一个人，很开放的，可是他那个当时这个有礼仪之争嘛，这些就是说祭祖啊什么这些啊，那个时候有个天主教的教皇就是绝对不允许的，绝对不允许。当然我们现在也不允许祭，也不允许我们去祭祖，但是康熙后来就解释啊，康熙怎么解释呢？说这个中国人这个对祖先的这种尊敬不是一种宗教，